今天要读诗篇四十四篇哈。诗篇四十四篇呢，啊，我把它取个名字叫做“神啊，赶快醒啊！神啊，醒起来，救命啊！”那这个待会我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哈。好，那么你也可以讲说，这是从前风闻有你神的作为。但如今我在困境当中，我真的要试试看我可不可以经历神奇妙的作为。那么这一篇诗篇呢，可以分三段，一个是过去，一个是现在，一个是未来。第一段过去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，他说：神啊，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，我们亲耳听见了，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。啊，每个犹太人小朋友哈，不管男的女的，从小时候就听他们的爸爸就一直在讲这个故事，每一年都要讲好几次，每一次都要讲的他们很明白到底他们的老祖宗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。所以第一节你可以讲说是他们犹太人从小就很熟悉的。第二节，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，却栽培了我们列祖，你苦待列邦，却叫我们列祖发达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上帝对以色列这个选民啊，神是慈爱的对待他们，但是对于不是神选民的，哎，他就对他们很严厉的惩罚。第三节，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图，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，乃是靠你的右手、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，因为你喜悦他们。那个喜悦原文是恩宠。我们跟神之间要建立一个关系，他有千千万万的儿女，但是唯独恩宠你。弟兄姐妹，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得到他的恩宠。那么他在这边讲说，你脸上的亮光也特别哈，这个亮光是在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五节，你把它记下来哈，你待会去看，就是上帝他在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在云层上面，他用脸去看那个埃及追兵啊，就把他们怎么样，就把他们吓坏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脸光照他们的时候，对于外邦人他是凶，而且是很有能力的，但是当他的脸光看着他的选民的时候，他要显出慈爱，他要给他们恩宠。所以继续哈，第四节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王，求你出力使雅各得胜。我特别把它画起来啊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王，求你出令使流义人得胜。也可以，你也可以多祷告。那他特别提到这个雅各，这雅各的意思就是软弱的人的意思哈。他没有用以色列，他用雅各。为什么？因为雅各依靠神。为什么？你看啊，因为接下来第五节，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，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，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，我的刀也不能够使我得胜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是奉耶和华的名去征战敌人的，他不是靠他力大，他不是靠他这个军事武器有多强大，就像大卫迎战哥利亚一样，一个这么强大的敌人哥利亚，用一块石头甩一甩就赢了。所以不是看双方好像军事力量的悬殊对比，而是看上帝有没有与你同在。当然我们从世人的角度来看，是上帝使我们得胜，不是我依靠我自己的力量得胜。所以你也可以知道为什么上帝对大卫 点数自己的兵力的时候，上帝是很生气的，因为你征战得胜，到底是你靠你的兵多将广呢，还是你是靠上帝呢？第七节，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，使恨我们的人羞愧，我们终日因神夸耀，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。好，我们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，到第八节，就是唯有靠上帝的那个国家，就不靠着军队能力的，才可能一直是战胜仇敌哈。我们真的很感恩哦，在历史上，你在旧约的历史上面哈，你就看着依靠耶和华了就得胜，依靠耶和华了就得胜哈。那这件事情就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哈。那么诗人在写这一篇诗的时候，他也称赞上帝说：“的确啊，我们听过你的故事啊，听过你好多次啊，从小就开始听了，我们的列祖也向我们诉说哈。”然后呢 ，What happened？ 现在呢？啊，你从第九节开始，第九节一开始一直讲到第二十二节，啊，好，那第九节，如今你们却丢弃了我们，使我们受辱，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诗人认为呢，犹大因为犯罪得罪上帝，就让仇敌击败了，好像神离开了犹大国一样，啊，我们看历史书，看先知书，我们看见，好，当犹大国最后要灭亡的时候，我们的耶利米那位哀哭的先知啊，居然跟犹大王说：“你开门投降吧，你投降了，上帝会恩待你；你不投降的话，他们要怎样怎样。”我想，一个先知他讲神的心意的时候，啊，真的政治人物都不太喜欢听的哈。好，我们看第十节哈，但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，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。我们现在在疫情的袭击扩散了，那我们通通待在家里面，有很多人失业，经济下滑，股票大跌。那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，就好像那恨我们的病毒任意抢夺。如果我们把病毒当作敌人的话，那这个它就变成我们的敌人。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。十一节，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，使我们分散在列邦中。其实他是在发预言，因为我们现在呢，神的国就是神的家，神的教会在每一个国家都有，甚至在这个不能够有宗教自由的地方，包括了回教国家，都有基督徒，那是我们的弟兄姐妹。那么今天呢，当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他讲，他说：“我差遣你们出去宣教，好像羊入了狼群一样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。”所以我们呢，就看到这第四篇十一节呢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预言，就是我们宣教士派出去的时候是分散在列国。好，十二节，你卖你的子民也不赚利，你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。这个诗人在讲说，你看我们现在呢过得很糟糕啊，但是好像你把我们卖了一样哈。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会把我们卖掉了哈。这个新约的信徒有一个 guarantee 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的上帝。旧约处理的方式跟新约处理的方式不一样，我们认罪悔改，上帝就会赦免我们的罪，上帝不会离开我们，因为圣灵就住在你跟我的当中，他不会离开的。 OK， 十三节，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，被视为的人讥笑 嗤笑讥刺。那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，使众民向我们摇头。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，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，都因那怒骂毁谤人的声音，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。那弟兄姐妹，今天在我们信仰自由的有许多的人，他也会来逼迫我们教会。其实在美国的教会，我们真的美国教会需要悔改。在面对同性恋，在面对堕胎这一些议题，都不是上帝的旨意。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，特别在美国，已经失守了。所以我们教会并没有很坚定的反对，但是我们教会对这块地一个很大的亏欠。我不讳言啊，我觉得神就是审判美国，我觉得跟这些是有关系的。教会没有站起来，我们容让了敌人，所以呢，我们常常会说：“哎呀，这真的是很羞愧啊，真的很糟糕啊。”可是教会当时有没有求上帝来推翻这样子的事情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哈，17节、18节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。为什么？虽然这个写诗的人他知道，他也认为为什么他们会失败，为什么他们会在仇敌当中当作笑谈，被他们讥笑讽刺，是因为他们犯罪。可是17节，这都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却没有忘记你，也没有违背你的约。那个是上一代的事情，那个是上一代他们的罪使得我们遭受这样的。可是我们从今天开始，从我到下一代，我们就定义就不要违背你的约啊。因为神从来没有离开悖逆的我们，他有丰盛的慈爱，不会永远离弃他的选民。所以我们悔改之后，我们就等待他的救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看见17节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，第18节更是加深了17节，是说我们的心没有退后哦，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。弟兄姐妹，悔改的是真正有带出行动的。悔改不是只有嘴巴讲讲，悔改你的行走的路，你的方向是改变的。所以我们在这种，如果你把现代的情况看作是一种属灵征战的话，好，因为现在神已经不像在旧约兴起什么国家来打你以色列，因为以色列犯罪 OK 我就兴起一个国家来攻打你。我们现在已经比较没有这样子了，特别在我们这个世纪里面，神让仇敌用其他的方式来攻打我们，包括这次的病毒。他这个病毒扩散到了全世界，因为全世界神的家都遭受到他要改变。我们这次看疫情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上帝他看重的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国家，他看重的是神的家。我们到底教会领受到这个信息没有？我们要看见，你跟我今天是属耶稣基督的天国人，你就要有一个天国人的意象。耶稣基督是你的主，不是你的国家的总统或是你国家的主席。耶稣基督是你的王。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哈，我们不能够违背他的约，也不能够偏离他的道路。 所以我们在属灵战场上面，我们一定有征战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够认输，因为属灵战场上面，神不是要我们被摧毁，我们跌倒了，上帝就把我们扶起来，继续再走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无论在遇到任何的环境困难，你就是屹立不定，屹立不摇，坚定的走他的路。十九节，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，用石英遮蔽我们，这当然就是更进一步的哈，就是好像我们都会有一些死亡的威胁，就像我们病毒的威胁之下，有些人的确就死亡了。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，或向别的神举手，神岂不鉴察这些事吗？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，所以上帝知道 everything， 没有一个人可以向上帝隐藏他的罪。因此呢，我们呢都需要明白一件事情，上帝他鉴察每一个人，我们就干脆大方一点，向神认罪悔改吧，反正他都知道，他是全知的，没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。所以诗人在这里讲说，哎，你岂不都知道吗？上帝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。二十二节也是一个金句哈，我们终日为你的缘故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哈。这句话罗马书八章三十六节保罗就引用了，意思就是说在逼迫当中我们可以证明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，但是主的爱永远不会与我们隔绝。因为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主要在讲说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那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如此的上了十字架，他知道他只是暂时的与他的阿爸父爱隔绝一下，很快就回来了，他就是承担了全世界人的罪。所以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哈，我们为了主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像将宰的羊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的样式。但是耶稣基督的爱不会离开我们。最后我们谈谈将来哈，四十三节他说，主啊，求你睡醒，为何紧睡呢？求你兴起，不要永远丢弃我们。我想提醒大家，记得主耶稣基督在船上面睡觉这个故事吗？门徒这个摇橹，哇，湖上起了风暴，水打到船里面去了，门徒吓坏了，赶快跑去摇醒耶稣说，夫子夫子啊，我们要丧命，你不顾我们吗？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也就是说，在我们未来遇见危险的时候，主耶稣用他亲身的经历来回答这句话，耶稣基督是随时可以被我们叫醒的。但是问题是，主耶稣是否在你人生的这一条船上面？你跟我今天要确定一件事情，我们都会在人生的道路上遇见风浪，但主在你的船上面吗？如果在你的船上面，他很容易被叫醒的。那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你会讲方言的那是最快的，那方言就马上神的灵就同在， 神的恩膏就下来。好，最后三节哈，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遇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呢？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，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，求你起来帮助我们，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。感谢主，这个诗人哦，他到如今还认为神还会拯救他们。你要知道，诗人写这个信的时候，他这个诗篇啊，他还是在被掳之地啊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去，但是他相信凭你的慈爱来救赎我们。但如今我们在新约里面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哈。所以我总共有三个总结哈。第一个，我们过去在圣经里面读过了神如何如何拯救他的选民，那今天还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吗？你相信吗？第二，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，必定会有许多属灵征战，我们是尽自己的力量呢，还是靠神的力量？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分别。你如果说我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才智智慧，我就可以自己来啊。但是我们在这一篇当中学习到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是靠神才能够把那些外邦人赶出去的，你是靠神才能够得胜，就像大卫战胜哥利亚一样。这是第二。第三，我们今天的新约信徒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当遇见征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马上与主耶稣基督连结迎敌。我们做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诗篇44篇，让我们在好像从前风闻有你，听过你很多的故事，在圣经上里面写了好多好多，但如今主，我们向你仰望，求你给我们恩宠，让我们在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求你赶快睡醒。我们相信你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这条船上面，你会帮助我们斥退风和海，让海浪大大的平静。我们赞美耶稣，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